谈赎价真爱。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十字架，这个令人惊叹的一个象征，对不对？同意吗？是吧？即使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发生2000多年以后的这个今天，十字架仍然对人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是不是？处处可以看到十字架的一个影子。但是我上次提过，对于某些人来说，十字架的影像却仍然很模糊的，仍然存在了一些问题啦。比如说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为什么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一个罗马的刑具，残酷的刑具，怎么又成为我们的品牌啊？事实上，为什么耶稣不能只是说我赦免你，刚讲赦免你，饶恕你，一句话就 once OK 嘛？对，同意吗？那是什么？对不对？一句话就 OK， 他为什么不讲这种话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上次强调哈，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这个系列里面深入的来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啊。我相信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会帮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哈，会让我们充满喜乐的哈，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哈。我们在上次在这个介绍的时候，这个谈到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耶稣有3次预言他自己的死亡，3次，对不对？各位还记得哪3处吗？都忘记，没关系。耶稣第一次谈到他自己的死亡是在哪里？马可福音第8章，从31节开始，他这里说。从此他就是耶稣了哈。耶稣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3天后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这是第一次讲。那么这第二次的话是在第9章的31节，因为他正教导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3天后还要复活。讲了2次了，对哈？那么。然后呢，在第10章的32节开始，耶稣基督第3次谈到了预言他自己的死亡。他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他们很惊讶，跟从的人也很害怕。耶稣又叫12个使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他说什么？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3天后，他要复活。我们上次到了哈，他这边讲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这句话耶稣在表明什么？啊？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不是被人家拖进去的，对不对？不是被人家拖进耶路撒冷的，是他本人决心主动。这样做了，同意吗？很重要的是，门徒感到很惊讶，感到很害，那个跟随的人很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自称是什么？是人子啊，是人子。那么人子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弥赛亚，是神国的中的王。也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宣称他是王。所以他们知道啊，去到耶路撒冷这个政治力量争斗的地方，又自称是一个王，那么当然是怎么样？危机重重嘛，至少死路嘛，是吧？所以他们很惊讶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他要去到那里去啊？讲完这些东西以后，这些门徒哦，真的没有良心呢。他们没想到哦，耶稣要帮我们死，他们干嘛？开始是吧？开始吵谁大，谁要这道啊？那耶稣就讲了第45节这边，啊，讲得很清楚，这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什么？他说啊，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我上次提到哈，这里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基督事工重要性奠定基础的3个要点。我们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了前面2点，各位还记得哪2点吗？ 第一点是什么？你们都忘记也没关系哈。耶稣基督的真切性，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受审、自己的死亡是一个，第一个是什么？是有意的，是故意的，不是一些不幸的事故，不是偶然事件，它意味着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故意定发生的。哎，各位注意到没有？耶稣讲话的时候意志坚定的说什么？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很清楚的，意志很坚定了。那如果你各位注意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他也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啦，我的命的，是我自己舍的啦。我受死是我自己的意愿，是我自己舍弃生命，没有人能够把他身上夺去的，没有了。”很清楚的，同意吗？很清楚的。然后呢，耶稣说他受到谴责，实际上是什么？是普世性的。他说这些犹太人去祭司长，我们是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同样的，都会来拒绝我。这两组族群人对他来说都是全部所有的人，也就是他被拒绝是一个普世性的。耶稣说这一切是一个普世性，而且不是一个报名所做的，是借由什么？是借由司法。奇怪，怎么回事啊？吓死我啊！当耶稣基督说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这个定他死罪这个字眼，在当时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术语，表明什么？表明他将会被置在一个法庭的一个诉讼下面被执行的。当然的话，圣经耶稣会告诉我们，这是非常什么？非常冷酷、非常残酷的。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他们这些外邦人、这些罗马人会戏弄他，会向他吐唾，会鞭打他，会杀害他，非常的冷酷。啊，当然了，你注意到这三段经文里面哦，不是这么悲惨的哦，还连带的都告诉我们好消息，有没有？他说什么？这个不是最终的结局，哎，好消息是他随之会复活。他讲得很清楚哦，他不是什么，不是说啊可能会复活，他讲得非常确定，什么时候会复活？三天后会复活，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这里的问题是说，耶稣为什么要提这些？耶稣为什么要提这些？他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这就是这里接下去的重点，第二点。我们上次提到他让门徒看到什么？他让门徒看到关于基督之死的一个预言。我们知道旧约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几个世纪都已经写好了写下来了，能不能是吧？那么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将这个会来到的神秘人物称为人子，或称为弥赛亚，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这个王，就是拯救者。好，那么关于这个弥赛亚在圣经当中呢，如果你注意的话，有数百个谈论到他当他出现的时候，在他身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他将会如何死亡的这些预言讲得很清楚，这些细节都很清楚的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而耶稣都预先谈论到这些细节，我上次提到了，不仅是要让人家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拯救者，他更是要门徒看到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跟圣经里面所描述关于基督之死的预言，两者之间是何等真实的连接在一起。我们上次看到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临终之前呼喊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上次谈到，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样呼喊的时候，并不是有什么信心危机或什么的，而是有他的目的。耶稣在这边提到的是一个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行，我上次提到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里面，我们现在有诗篇二十二篇，以前没有什么二十二篇，以前诗篇二十二篇，他就是我的神，我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他为什么耶稣要提到诗篇二十二篇？其实在这边有一个读经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哈。我讲一下，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经文引用其他经文的时候，不要马上强加解释，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作者会引用其他的经文，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同意吗？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要知道作者引用的意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原来经文的出处，那么从上下文里面去了解被引用经文的含义，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搞错作者的本意。 我讲清楚了没有？好，这很重要的哈，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非常熟悉诗篇的，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耶稣基督这边的题词，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马上可以连接到，知道这就是诗篇二十二篇，他们就很容易的进入到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资料了，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这句话是出自诗篇二十二篇，或者是你从其他资料里面可以知道，这节经文就是其实就是诗篇二十二篇。所以如果我们使用这些解经的原则，我们回到耶稣基督引用的经文诗篇二十二篇，那么我们也同样的可以看到这诗篇里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诗篇里面描述诗篇二十二篇的描述跟耶稣基督当时所经历的两者之间的准确度真的很让人吃惊。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了，各位记得吗？好，第九节，第九节描述第七节第八节描述他受死的时候是被嘲笑的，是不是、啊、那么第 十四节里面就预言了他的心会爆裂，他血跟水都流露出来，对。那么他第什么第十六节会描述他的手他的脚都被扎，是不是、啊、好，那么呢第十八节还讲得很清楚，预言了他的衣服会被抽签会被瓜分。想一想哈，当这些门徒听到了耶稣引用诗篇二十二篇，让他们想起了这些预言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是实际上所遭受的是那么的真实，那么进一步的将耶稣基督以前所告诉他们的一切连接起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得到安慰啊？会不会啊？会的，因为他们会看到，因为他们会看到这一切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他们发现这一切原来早已经计划好的。当他们了解以后，他们就能够像诗篇二十二篇最后一节所说的，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很清楚的。其实不仅诗篇二十二篇、啊、还有很多了、啊、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去看看、啊、当你去阅读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一千年几百年的那个那么精确一元细节的时候，我告诉你哈，我不知道你啦，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都哇鸡皮疙瘩。你知道什么叫鸡皮疙瘩吧？哦，你知道很厉害、或许我们刚刚我们子文提到祷告的时候提到了诗篇，不谈到以赛亚书，记不记得他你有没有听他祷告什么？他祷告的时候有提到诗篇，提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对不对？你看我们来几个就看看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预言了他将会被安置在一个妇人的坟墓里面，有没有这节经文？有啊，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九节说什么？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哎，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你看那个福音书的话，当耶稣基督死后，有一个叫做约瑟的有钱人，对不对？记不记得？就是耶稣的身体放在哪里啊？放在他新凿的一个坟墓里面去。好、哦，很重要的。但是他们这边也说什么？这边呢也说他的去世不会是最终的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就是关于弥赛亚的这些经文和其他的经文是耶稣知道他会再次复活，而且他甚至知道他为什么要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了他的死会带来和平和愈合。你注意到，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话，第五节他这边说什么？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注意到没有，从十字架上的细节到埋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坟墓，到他的复活，这整个事件的所有的细节都在耶稣诞生之前几个世纪都已经预言了。我不晓得你啊，我想的话就会让我鸡皮疙瘩，同意吗？你们有没有鸡皮啊？会不会鸡皮疙瘩？会啊，对啊。但是我讲一下哈，用英文讲的是 So what， 又怎么样？对不对？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怎么帮助我度过我每天实际的生活？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对不对？讲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请你想一想哈。那么这一切的一切，耶稣讲的这些东西，这些圣经里面这些东西，这一切的一切在证明什么？在证明什么？是在向你证明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再强调一遍，不是一个悲惨的误解，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也不是后来的人加添上去的，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这是神为了要跟您要跟我有连接而精心准备的。不知道你怎么看，真的很重要。这就是这里的三个重点。基督死亡背后的目的，基督死亡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很多的人对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我们所谓的某种的代价付款，这个观念很挣扎，很难理解。事实上 我相信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为什么仍然不是基督徒的原因。很多人喜欢基督徒啊，基督徒很好，很爱心。很多人喜欢耶稣的教导，很多人为人处事的道理很好，但是为什么耶稣不得不死，他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一直都没有办法满足，你都没有办法满意。我意思说你了解了神子降临这个世界整个事情你都很了解，可是为什么他不就告诉我们说你去赶快去爱人，怎么去爱人啊？然后呢跳过死亡的部分直接回到天上去，然后就好像他离开的时候直接在云端上面飘下几个话说，哦，还有一件事情啊，放心吧，你们的罪都已经得到饶恕了，我得走了，拜拜。为什么不这样子？为什么不要这样发生？为什么他非得要死？是不是啊？而且还死得还蛮血腥的呢，同意吗？你不觉得很血腥吗？如果你不觉得很血腥的话，请你去看看那个电影叫做什么 Passion of Christ 啊，你去看看你就知道多血腥了，是不是啊？对，为什么？请你容许我说了，不要管我的想法是什么，不要管你的想法是什么，对不起，不要管一些名牧师的想法是什么。我就上次提的，拜托拜托，单单注意管理他为什么要非得要死，耶稣基督自己说什么，这是最最重要的，这是我所兴趣的。请注意，请你记住，在第四十五节第四十五节，这可能是福音书当中最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最最重要的，这跟我们人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啊。或许我们大声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这是耶稣的话，我们一起来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说他来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什么是赎价？现在的赎价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对我很不满意，他就把我绑架了，然后送了一封信给我的太太，然后说如果你想要他回去的话，你要拿一万块美金来。这个一万块美金叫做什么？赎价。我希望我的太太说哈，一万块算了啦，你就留他吧。希望不会啦，他会说一万块大家 我付给你就还就麻烦。我们现在的观念是赎价，就是这种观念，同意吗？但是在当时弟兄姊妹们，两千多年前当时文化背景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对，同意吗？那么这里的赎价原来的希腊文呢叫做 Lutron。 Lutron 这个字的具体意思是为奴隶或囚犯买的自由。我们知道在当时一些一般的人会成为奴隶或被关起来最常见的原因不是现在我们人类社会败坏了，最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欠了一大屁股没有办法支付的罪债。事实上 我这边找了一个图画，这个雕刻，这是罗马的雕刻，是描述有一些奴隶因为他们欠了债务而成为奴隶。如果你不能够偿还你的债务，那么你就会有一个链子在你的颈子上面，在那边工作，你必须作为奴隶或囚犯来解决你的债务。讲清楚了吗？当然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非常善良的，通常是很有钱的，非常善良的你的亲戚啦，我太太不要我了，没关系，我家里的人有一个，我太太开玩笑啊，举个例子，他们他很有钱的哈，1万块算什么？没关系，我就帮你付。他怎么样？他来为你偿还了债务，那么你就可以从那里释放出来，得以自由自在。讲清楚了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用这个字眼的描述，他是说我们，你跟我，我们看起来就像这样子。这是我们生活的一张写照的画面，好，在某种程度上你我是奴隶，你我是被监禁的，所以他来偿还我们的债务，以便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完全自由。其实我们想这个画面跟大多数人是有共鸣的，你注意到没有，其实世界各地了，大多数的人在大多数的文化里面，在大多数的宗教里面，甚至说其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都有某种必须为所做的坏事偿还的观念，有没有？同意吗？他们可能不称为罪债啦，他们可能另外一个名词啦，可能把它称为什么业障啊，或者什么什么报应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类似的想法，那就是有一个天堂，有一个地狱，对不对？有一个极乐世界，对，或者某个地方存在着，但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必须标出一些好的行为，好的业力，去做一些好事，然后以便他们能够胜过我所做的坏行为，或者是我透过牺牲一只羊羔啊，一只山羊啊，或者类似的东西来修补，对，我去拜拜啊，对不对？那么我必须做一些事情，讲清楚了吗？为什么？因为我欠了罪债，我做了坏事，我需要要为我的恶行为付出补偿。我讲清楚了吗？这个观念。但是如果你们想一想的话，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永远在做好事，同意吗？我们不可能永远做好事。实际上当我在做好事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做不好的事，是吧？我可能做了一件好事是对主人好的，可能这件事情怎么样，对某某人不好。我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所以这有点像你知道吗？我就像一只老鼠被绑在就关在笼子里面，那个圈圈，有没有？然后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永远怎么样？永远没有办法跑到终点。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这个很让人绝望的。那怎么偿还这笔债啊？偿还得了吗？我靠，我们自己绝对偿还不了。这边耶稣在说的是什么？耶稣在说的是什么？十字架整个的重点就是这样子。就是神是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他在难以想象的层面里面永远为你的偿还你的罪债。那么这样的话，你我就可以专注在跟他的关系，而不是被所有的这些罪债所捆绑。我讲清楚了吗？我顺便讲一下，不是说你这样你就不用做好事了，你仍然会做好事，但是现在你做好事的动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啦。我讲清楚了吗？你做好事的动机不再混合一些色彩啦。比如说我做好事希望会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看到我，给我怎么样，或者是我做好事怎么样，故意在人面前，然后希望神看到，哦，许学生做的还不错，在点数上多加几点。不是的，我现在做好事怎么样，是完全出于一种感激，对神的一种感激啊，纯粹的是什么？纯粹的是想做好的动机。我讲清楚了吗 ？Hello， 现在你可能会说，好吧，哦，很棒，很美，很美，我的罪债已经支付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耶，神是神嘛，对不对？神是神啊，为什么神不可以手指这边一画，立刻白？听过这种字眼吗？手指这边一画，比立刻白还要白，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事实上解释一下，圣经说神就是爱嘛，对不对？同意吗？太棒了，神就是爱。有一个问题耶，如果真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那么他为什么会制定一个 耶稣基督必须经过所有的痛苦跟死亡这样一个体系。你告诉我这里哪里有爱、啊、是不是同意吗？我们想一想，对不对？同意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希望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这边三言两语总结这一切，请你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系列里面透过圣经里面的叙述跟故事逐步的来探讨这一点，好，讲清楚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可以说是一个答案的开始。 我希望可以让你在这个系列当中开始进行一些思想来去建立。的确的确，圣经的确说神就是爱，的确神就是爱，但是这有什么意思？我们再想一下，我们对爱知道多少？请问一下，真爱是什么？真爱是什么？我们爱爱爱爱爱爱了半天，到底真爱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说爱在心中，口难开。太太又说爱你就好了，你不用讲了。我告诉你，被打了。到底真爱是什么？这边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可以当作参考。真正的爱，真爱永远都是个人化的。真正的爱永远都是个人化的，同意吗？都是有个人的、个人性的，对。我比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情人节的，知道吗？情人节你知道哈？如果你是结了婚的，或者是你正在恋热恋当中的，你在情人节前一天晚上，我想你大概不会只是发一个短信然后什么在短信上、微信上画一个心，然后啪就送出去了。或者是笨笨的在接下来发个短信说，看吧，我已经尽到我情人节的责任了，哈哈哈，发送发送发送，我做了我做了。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姻继续下去，如果你希望你的关系继续下去的话，我求求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同意吗？而且还不止你不止在，我告诉你，你不会只是这样做，大家你做了下面那个不写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让它变得个人化，是不是你会让它个人化，你会怎么样？你会出现，你会带它出去，你会送它一份礼物。刚刚第一堂有个姐妹问她先生说，你记得吗？这是什么？这是个人化的同意吗？第二者你知道吗？神就是爱，神要与你有爱的关系，所以神不会留在天堂上在上面喊着说，嘿，我爱你哦，我爱你哦，噗，一颗心送给你哦，就过来了，不会的。实际上弟兄姊妹，神非常个人化，他出现了，他来到人群当中，他更送一份礼物。因为他知道诗人不会这样做，因为知道另外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一个传教士不会这样做，另外一个先知不会这样做。弟兄姊妹们，在某些时候爱必须是个人化的，同意吗？所以他亲自来的。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了，很棒，我喜欢这句话。爱怎么样？爱是必须被证明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千万不要跟你太太，不要跟你先生说爱在心中口难开，反正你已经知道我爱你了，你们都没有表现了，奇怪还是你们常常讲这句话，你知道意思吗？爱必须要被证明可以感受到的。这个在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身上也是一样真实的。 我相信你不会看着你的配偶、看着你的孩子跟他说，哦，你是被爱的，我爱你哦，然后怎么样，你走自己走开了，然后做你的事情，你走你的路，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展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爸爸很有爱，可是就是不会表达，舍命都给你了，但是孩子有没有感受到爱？不见得，同意吗？算了，不知道感谢主，总算有人回应。第二种呢，根据定义，爱必须是个人的，必须是个人化的。而且我再强调一遍，再也没有比有人愿意为你付出生命更大的爱了，没有可能比这更大的爱了。而这就是耶稣基督将 这个如何个人化的一个表现出来。这就是真爱，这就是真爱。其实真正的永远都是什么？我来了，拜托，也这个太快了，愿意牺牲的。真正的爱永远是甘心乐意牺牲的，所有真正的爱迟早要让你付出代价。事实上想一想，你现在开始想一想，想一个你爱的，你爱的任何人，你比如说你的配偶啊，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啊，可能是你的孩子啊，你的父母，心中人，有没有想到一个人？想到了吧？难道你们都没有爱的人吗？有哈，好，想一想，你知道吗？在某些时候，这个人或这些人一定会有需要，他们会需要你，他们会需要你的时间，他们会需要你的力气，他们会需要你的金钱，他们会需要你的智慧，他们会需要你的陪伴，他们都会有需要的时候，在某些时候他们就是会有这种需要，同意吗？事实上如果你出去，你告诉我 你找到一个 low maintenance 的哈， 不需要维护的哈，他不需要，永远不需要任何你帮助的话，立马成为他的朋友，差很多事情，同意吗？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大概不会有这种存在的啦，同意吗？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爱一个人，每一个关系都会有一个需要牺牲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体力或其他东西来满足、来帮助他们，一定会有的。所有的真爱都要涵盖着牺牲的成分，而当牵涉到债务需要的时候，那么有更深的程度在里面，是不是啊？请你想象一下哈，比如说了哈，比如说在我客厅里面有一个非常罕见、非常昂贵的原装的这个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啊？哎呦，有人高手，上一堂跟人讲说台灯，我拜托，这个是 Tiffany 的灯啊，你知道吗？昨天白天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图片，目前在 eBay 在拍卖，你知道多少钱吗？$9,900呢？不，你不哇？我告诉你，还小 case。我告诉你，我上网去看一下，我查一下哈，哎。发现研究这个原装的 Tiffany， 我不晓得什么叫原装了，但是原装的 Tiffany 灯哈，价钱从4000块最低价到$2,000,000的高价，啊，所以这个9900块还是什么，啊，OK 了哈，假装一下，假设一下，我家里有这个哈，这个是不可能成的假设了哈，啊，假设我客厅里面有这个灯，那么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有一天晚上我邀请你来做客，然后呢你把这个灯打破了，我告诉你哦，还不是不小心打破的哦，实际上是你故意的哦，你故意这样做的哦，因为我们起了争执了，吵了吵吵，你就忽然就拿这个灯，我一看，啊，不行不行，不要，拜拜托拜托，你说哈，你不要，我偏要，啪一声，然后怎么样，这个灯就完蛋了呢。那么现在我可以看着你呢，然后说我原谅你，其实我心里怎么样，气得要死，你摧毁我的灯，我很生气，但是我可以，的确我可以说我原谅你，我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同意吗？是要真正让事情能够回复正确，让事情能够变得完整，必须有人付一笔钱去修这盏 Tiffany 的水晶灯，同意吗？是不是啊？这是公益嘛，对不对？要将旧错误纠正起来嘛。啊，当然了，我可以让你付出钱，这是你打破的，也可以怎么样？或者我可以说算了，不用担心了，我自己处理，我去付钱。有两种情况，对不对？同意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需要有人来付这笔修复费，同意吗？是不是？不管谁都一样嘛，是不是？同样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当我们人类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不可思议的来反抗神的时候，圣经说这世界上有一些事情被破坏了，上帝定义的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方式被破坏了， 就带来了疾病，带来了死亡，带来了灾难。更 重要的更糟糕的是，它带来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而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神不仅是说我原谅你，他不是咬牙切齿的说原谅你，他是真的说原谅你。而且什么？他更是说我不会强迫你付出代价，因为你根本付不出来，我自己付出代价使他恢复正常。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肩负着巨大的代价，所以他说这一天，有一天这个世界的秩序将再次的复苏。他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哎，不搞错啊，到底谁做错了？是谁破坏了他的东西？是谁？是我，对不对？是我的东西，对不对？哎，这是我的错，对，我当然不配得到那种债务免除的宽恕，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就是这里第三点。记不记得真正的爱？神是真实的爱啊，真正的爱永远是什么？永远都是个人化的，对不对？愿意牺牲的，而且第三点也是无条件的。真正的爱永远都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我要请各位注意一下这里哈，请你注意，也许你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这种说法反对的理由并不是那么理性，而是什么？而是心理上面的。也许你就像有些人，我以前就这样，为什么是我？我根本不配，神怎么会爱我这样一个人？我这么的糟糕，是不是？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容许我说，我以前也这样想过，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的原因，好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的原因，因为你无助，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他却无条件的爱你。如果你想说，但是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以前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看到神是如何以温柔的方式接纳你，接纳我的。在爱的怀抱当中，他就是这样的爱你。神就是爱。而这是为什么他如此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会只是在天堂上说，嘿，许先生啊，注意啊，我爱你哦。就好像是在短信上发一个信，噗，冲过来，不会的。请你容许我再度提醒你，神不仅仅只是一个审判者，一个法官，神不仅仅是一个宇宙的掌权者，神真正实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因此他为了要使他成为个人化，他降下来显示所支付的代价何等的昂贵，何等的牺牲。弟兄姊妹，我请你注意，这就是你在他心中的价值。你值得他为你付出生命，为的就是要显示他的爱是那么的无条件。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有什么比饶恕那些杀害的人更好的方式可以表现出他完全无条件的爱？记不记得刚刚唱的诗歌，刚刚指纹告诉我们，他在那个痛苦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到那些伤害他、侮辱他、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什么？你们这些人该下地狱，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的，他没有怨恨，他没有苦读，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什么？请你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表现出他完全无条件的爱？真的，没有更令人惊叹的方式来表明他个人化的爱，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这就是赎价真正的意义。这就是整个世纪以来吸引艺术家、作曲家、小说家想象力的地方，这也就是整个系列一个重点。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神非常爱你，非常爱我，他偿还了我的罪债，让我得以自由。请你容许我再说，神非常爱你，非常爱我，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赎价的原因。他偿还了我的罪债，让我得以自由。弟兄姊妹们，当你能够抓住这个重点的时候，当你能够抓住这个想象力的时候，当这幅图画深印在你的心灵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 我祷告希望这个系列里面你当中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当你能够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当你领受到这个重点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我相信你会很自然的流露出那个爱。我相信你会就像诗篇二十二篇，你会将这些事情告诉那些还没有神的人，你会将神的这些作为告诉他，这就是神的作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